我们这一次的讲经的这个修心的论点，克毒孔雀主要是在讲这个菩提心的修习啊，两种菩提心的修习，所以要以菩提心为主要禅修的对境。那所谓的菩提心呢，基本的定义就是为了度脱一切众生，使他们解脱轮回以及成佛。所以如果你不成就圆满的佛的果位，你没有办法彻底的帮助众生。因此为了能够让自己有彻底帮助众生的能力，你要成佛。因此呢，你所谓升起菩提心，就是希望透过自己的修行，特别是在大乘里面，要先发起菩提心，入大乘之门，修六波罗蜜多圆满啊，聚集福德之量以智慧之量，然后成就佛的果位。当你成就佛的果位之后，你可以啊，以佛的一切相智跟种种的方便，甚至包含化身啊，无数的化身去救度啊众生。那么这是帮助众生最圆满的方法。因此你要成佛，你成佛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而是为了使众生得到快乐。要发起这样的心，而祈求自己可以成就佛的果地，而把自己的所有生命中的行动所做的事都要指向这个最高的目标，这就是发菩提心。简单讲，就是要发心行菩萨行，那么这就是发菩提心的意义啊。那我们禅修的时候呢，要以发这个菩提心为对境。所谓的禅修不是坐在那里不动，什么都不想，那跟睡觉没有两样。禅就是单一专注的心，所以啊，一定要有一个所缘境。这个所缘境就是以我们所要讲的论点的主要内容，就是菩提心。那么刚才讲菩提心的定义就是这样子。那你自己要怎么禅修菩提心呢？论点后面会讲很多的方法，但是最主要的有一个很简单可以观修的方法，就是你要视众生如母，所有的众生都曾经在过去世中成为你的母亲，当过你的母亲。你为了报答众生的恩典，因为他们曾经是你的母亲，你要下定决心度脱他们，出离轮回之苦。所以发菩提心的第一个方法，如果以藏传的七支因果的修法，就是视众生如母，忆母亲，回忆母亲给我们的恩典而感恩。那么今天就主要是修习观修这个，你去观想自己这一世的母亲对你有多么的慈爱，对你的恩典这么大，现在她老了病了，你要怎么办？唯一能做的是，当然作为孩子一定要孝顺，去除他的病苦。可是光是去除今世的病苦究竟吗？因此如果你要回报母亲的恩典，没有比你成佛而度脱他们出离轮回的痛苦最彻底的报恩方式。那么要真切的去感受母亲对你的恩典，以其升起报恩之心，你才有可能升起恳切的菩提心。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以下的十分钟你要禅观的重点。我希望以后的每一堂课基本上我都会做一个简单的这一个禅观的所缘境的说明，然后在这十分钟里面专注的去感受。因为我们书还没有这个每个人拿到哈，所以我今天还不会去讲这个 克度孔雀的寄送的内容，书拿到以后自己回去要看，导论要先看，导论看完以后可以开始看这个克度孔雀的根本颂，还有我的师父伦珠梭巴格西他所写的这一个注解。刚才的禅修内心有感动的自己就知道，我们所有的禅修的目的，也就是修心的目的，是要去体会认识你心所认识的对境的真实。当我们刚才在练习回忆母亲的恩情的时候，你脑中你心中出现什么景象？这样的禅修不是要概念化抽象化的，是真的要去回想你的母亲对你有多好，对你的恩情有多大。这些好跟恩情的大，不是这个恩情有多大恩情有多深的形容词，是那些他在养育你照顾你，他在付出他对你的爱的每天的生活之中，是在这些真实的事件的生活之中。我们现在长大了，当然觉得不需要母亲啊，而且母亲也变老了，如果我们工作很忙，母亲又生病，我们又得照顾她的时候，也许有时候禁不住也会有一点有负担的感觉，甚至有一点觉得麻烦或是抱怨的心，会不会？这是人之常情啊。佛说的修行不是告诉你你不能有这些感觉，如果这些感觉是真实的时候，你就要去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感觉。也许你真的太累了，也许你负担太多了，也许年纪大而生病，甚至有点脑筋不太清楚的妈妈照顾起来真的辛苦，所以当你有点疲惫，你也有权利觉得抱怨一下，就像太太抱怨先生永远是天生的权利，绝对合法合理合情，因为太太的付出永远比先生多啊，在家庭生活上。可是你抱怨完以后，你会不会就放着妈妈不管？你虽然工作很忙，可是你的心能够完全离开你对妈妈的细念关怀吗？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对妈妈有这么深的感情？如果她不是对你有恩，你会愿意这样回报吗？所以我刚在禅修的时候，其实有关这一部分的禅修要从自己跟妈妈真实的这些相处的经验这些回忆中来禅修，这样你才会感动。以我自己做例子，我一岁都小儿麻痹，这些故事当然都是我妈妈跟我讲的，因为那时候这么小的事情我记不得，她跟我讲的其实就是我要分享我跟我妈妈的这个在幼年的时候的这个记忆中的三件事。第一个就是当我大一岁得小麻痹的时候，我本来已经扶着墙壁大概可以快要学走路了，可是因为被传染，所以这个在斗嘴满周岁的时候，后来有一天早上醒过来，我妈妈就看我的脚，这个平常小孩子不是会蹦蹦跳跳会踢吗，就不动了，就有点僵化，没有什么反应。那因为我其实我的堂哥也有得到，我们家隔壁的另外一个堂哥也得到，那个时候是这个小儿麻痹大概感染的流行的末期， 当初就有点怀疑我可能已经被感染了，可是那时候我其实已经在发烧，大概38-39度，其实那就是被感染的征兆，所以也没有在那个时候的口服疫苗还没有很普遍，所以这个大概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很快了，2天那个症状就很明显了，那当然他就哭得很难过，就要开始这个背着我去到处去求医，这是他跟我讲的。就有一天早上，隔几天啊，因为他要赶着这个南部，现在你想想看，46-47年前啊，我的年纪就那么大了啦，交通是很不方便的，我们家是农家，那他就要一大早就要起来，因为他还要这个料理我媳妇嘛，还要煮早餐啊等等，以前我们农家还有养猪嘛，所以他就要比较早起，早起把家事忙完之后，他就要赶快背着我到台南去求医啊，那叫我爸爸起来，我爸爸还赖床，不肯起来，结果我妈就有点火大了因为其实带小孩去看病以及孩子的这种病，对母亲来讲，那种感受是最真切的，所以她其实是已经非常担心了。可是男人嘛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比较理性比较没反应嘛，所以呢，他看我爸还在睡，叫也叫不起来，就把这个蚊帐扯下来就是叫他准备要起来。其实我爸脾气很好，真的不骗你们。可是那一天他可能也被激怒了，就打了我妈妈一巴掌。我妈当然就大哭了，哭的时候，当有委屈的心情的时候，对女人来讲是不能不哭的。真的当你委屈的时候，你的伤心是更多一倍多两倍的可是他有什么办法，他还就跟我说啊，我边哭也要边把你背起来强忍的眼泪还是要背着我到车站，然后坐公车，那种很慢的公车到台南去，还是要沿路哭去啊，还是不能因为难过了生气了就把我丢着不管了。你想想看，如果爸爸父男人的反应，我觉得会不太一样。所以，如果让我想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这就很清楚了，母亲对我的爱、我的恩情有多大，这就是最具体的说明。第二件事是，大概我3-4岁已经开始这个，因为我只好在地上爬，也不能走，所以就带我到这个屏东的基督教医院，因为屏东基督教医院那时候有美国人，所以有做支架，我现在也都是要穿支架。那么到这个去做支架要量要做，而且要在那边训练，我必须要待在那里。那时候我据我妈说，我小时候就蛮聪明的所以呢，她把我背到那里去以后，她不跟我说她要走，要把我留下来。他就说把我放在那个侦查室，然后大家跟医生护士谈好了嘛然后他就说溜出去，说跟我说他要去拿水给我喝，其实他就是要走了就是要把我留下来，因为他知道如果直接跟我讲我留下来，我绝对换我哭啊，对不对？我一定嚎啕大哭啊可是我好像很快就警觉到妈妈不见了，这是都是他跟我讲的啦。我其实对那个医院还有一点印象，真的所以我就问妈妈在哪里，妈妈呢？我的妈妈在哪里？那护士就说就出去了，就去拿水给你喝啊。我就说你骗我，我那你带我去那个拿水桶的地，那个装水的地方看。真的啊，我就吵啊，这都是我妈妈叙述给我听的。因为他躲在外面，他没有真的走，他躲在外面因为他也怕不开卡，他也怕不开卡，他就躲在那个另外的那个诊查室的旁边，他就看着我出来这个找那个以前的医院不是都有大的水桶吗？有那个纸杯吗？ 我就去这个那里看啊，也找不到他啊、哦，然后发现真的没有，大概知道妈妈走了，哎，当时我想我就哭出来了，我妈妈就躲在啊、哦、那个另外一间的那个诊察室的角落，啊、哦，也是这样流着眼泪，当然只好他只好走，因为他如果不走，我一定哈、哦、这个不可能啊、哦，这个、留下来的。也是擦干着眼泪哦，又坐车从屏东坐回嘉义，所以上午带我去到的嘉义，从屏东回来又要坐火车到回到我这个嘉义的县的乡下的时候，遇到我一个邻居，我那邻居只问他一句话、啊、你怎么一个人回来，我妈就哇忍不住了大哭的、哦、跑回家去了。这就是第二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故事。第三个故事我还记得很清楚的，我刚好要上国中的时候，因为我要去读我住嘉义的义竹，要去新营读比较好的私立中学，也是我有小麻痹，所以这个我们大家都要这个去搭车搭专车去，那又是上国中的第一天，然后以前的小朋友都搭车的时候，不只有小朋友，以前三四年前的大家不太这一个排队嘛，所以就抢着要去抢位置，我本来就站在前面了，结果那个车子就慢慢哈、哦、从那个车库开出来，我本来也是站在那边呢，跟其他的同学一样的，因为车子出来了在移动，所以车门跟车子在动，大家就追着车门走，我就被撞倒了，而且我撞倒的时候就撞倒在前面，那个车子没有看到就继续往前走，剩下很短的距离我就会被压到了，我妈吓死了，就大力的把那些人都推开，把我就拖出来，当然我的皮也先快扯掉、哦、这也是我不能忘记的事。所以我刚刚在禅修的时候，如果那个所缘境是回忆母亲的恩情，我脑中就会自然出现这三件事，那你就可以体会一个当母亲的心情，我的母亲那样的对待我，她的心情是什么。所以母亲的恩情很深很大，这是一个形容词，总括的描述，可是当你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或是这两个句子的时候，你不会感动，因为那是概念。但是如果你去想，像我这样的想，回忆妈妈爱你的那些让你没有办法忘记的那些事情，你就可以知道母亲对我们的爱有多深。当然我成长过程里面也会反叛啊，也会让她生气啊，也会有很多意见不同的时候，大家都一样，对不对？你有时候还觉得你的妈妈不是好妈妈，对不对？当你跟她冲突的时候，你会觉得她为什么这么不了解我，可是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情让你不得不对养育你的生育养育你的母亲会有无法割舍的一种感情。我今天昨天才去台中，我这礼拜都在看病人啊，礼拜天去高雄去花莲看我姐夫啊，那心脏有了问题，好不过还好啊，这个装了一个气胀气，大概哦，他有急性这个心肌梗塞啊，不过还好送到慈济，所以在急诊的时候心跳停了，用电击抢救回来。我姐姐一开始啊也没有跟我讲，到了礼拜六才跟我讲，我隔天我到了礼拜六晚上10点多才跟我讲，我隔天就决定一大早搭这个自强号去看他。但是他就跟我讲，不要跟我妈妈讲，也不要让妈妈担心。那我昨天去看我一个在美国读书的同学了，不是同系，但是我们是通家之好，在东海大学当教授，今年初诊断出卵巢癌，但已经也化疗开刀过了，到了暑假有点恢复，可是最近又有点复发的状况，又在治疗。我去看他，我去看他几次了哦。我那这一次特别去美国的时候， 有跟我师父讲，因为我师父也认识他啊，请我师父给他加持啊，带一串水晶念珠回来给他啊。但是他女儿因为在美国出生，所以也回美国读书读大学一年了，可是这个由于妈妈的病情比较严重，所以决定要休学一学期留下来啊，照顾妈妈啊。我那个朋友他先生也在东海教书啊，然后他跟我讲，那在电话里面就跟我讲说他女儿决定留下来，可是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又讲到这个女儿留下来要陪他，可是他一直很担心这样做会妨碍的女儿的功课跟前途。讲一讲他眼泪又掉下来了，这就是母爱啊，自己已经生病了，还剩下多少时间也不知道，女儿为了孝顺所以留下来陪她，但是她觉得内疚，因为她的病会让女儿读书的时间受到耽搁，影响到她的前途。她就跟我说，哎，这两天我早上去运动觉得精神好多了，也许她根本不需要哦，他就不需要这个休学了，就继续读就好了，我自己照顾自己就好了。我当然就大骂他一通了，可是我骂他的时候不是真的骂他，我只是要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我绝对可以体会他的心情，这就是母爱。但是我跟他讲，你女儿回来不管跟你相处的时间有多少，这种他能够回报你这样子的生命的课程是在大学里面学不到的，在教室里面学不到的，那是生命最重要的课程。如果你一直只是觉得只有你能给予爱，只有你能够爱孩子，而你不能接受孩子给你的爱，其实你也很自私，因为你一直坚持你自己只能给别人爱，你不能接受别人给你的爱而让这个爱可以增长。可是我当下内心有很多的感动，因为我在他那样想那样掉眼泪的时候，我真的体会到那是真正的母爱。什么叫真正的母爱？忘我的爱，无我的爱，永远以孩子为先的爱。我们因为当了父母才开始体会我们的父母有多爱我们，这种情分我认为是世间最有价值的东西，比金钱比名位都来得有价值的太多的东西。金钱是越花越少，名位是到了高峰就往下降，爱会吗？爱会越用越少吗？爱会到了最高点然后就没有了吗？爱有止境吗？特别这一种母亲对孩子的爱是给予生命的爱，滋养生命的爱，是生命成长的动力。所以我自己在修菩提心的时候，我一开始修的时候，如果想到哇，一切众生，为一切众生，我要度脱他们，哇，怎么度那么多，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到底他都有什么恩情，为什么佛陀要这样讲？为什么佛陀要把众生说为是如母的众生？如果不把众生当成母亲，你会对众生有任何亲近之感吗？我们对境，我们心中的对境，它对我们的意义不是对境本身，是我们对这个对境的认识 所以同样一个人，你跟他和好的时候，你爱他，但是他让你生气的时候，你恨他，这个人有改变吗？作为对镜的那个人是不一样的人吗？可是为什么你会对同一个对镜有不同的反应？因为从你自己主观的主体的经验感受里面，从你的感受决定了对这个对镜的认识。哦，夫妻就是最典型的了。哦，吵架的时候，你去细这三个字都可以讲得出来。你当然不是真的希望他去死啊，可是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是希望那个对镜不见了。可是当你气消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后悔，曾经有过那种念头，那个戏的念头。所以啊，这个对镜对你的关系不是那个对镜本身决定的，是你怎么看待这个对镜而决定，而决定了你跟他的关系。爱我们的母亲很容易，对不对？你只要回想妈妈对你多好，你就不得不爱她，是不是？爱别人，爱妈妈以外的人，爱自己以外的人不容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只以眼前这一世的关系去看待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就用我们眼前这一生的经验里面所遇到的所有跟所有人的关系来决定我们对众生的关系。所以我们亲疏礼友分得很清楚，对不对？如果你只用这一生的角度去看你的生命或是跟他跟别人的关系，没有办法，你就现在，你现在的认识里面，你也没有别的思考或认识的方式了。可是，你要回来这样想，如果你是佛教徒，你一定要接受轮回，你一定要接受，生命不是只有今世有的，今世的生命是前世而来的，前世的生命是前前世而来的，对不对？所以呢，以此类推，我们的生命有几世了？算得清楚吗？所以我们说无始以来，因为照我们这种概念推回去，你的今世是前世的神世中阴身而来的，你的前世又是前前世，你永远推推到最后，总有前面，是没有尽头的，是不是？所以你有无数的前世，对不对？你每一次的生命出生，除了你出生在天道、阿修罗道、第一道、恶鬼道这四道好化身的形态之外，你只要生在人道跟畜生道，你一定要有母亲，对不对？所以你生在人道跟畜生道已经无数次了，所以你会有多少个母亲？有多少？无数个母亲，对不对？如果你这样想，你真的接受这个推理，无数就是无限呢，已经没有办法不可数，算不完的。哦，那这样说来，我们这些都一直在轮回中没有出离，还没有成佛或成阿罗汉的这些众生，每一个有情事的存在，是不是都可能是你前世的母亲？逻辑上能否认这种可能吗？能不能？不能。但是现在要你们相信我是你们的母亲，你们没有办法接受，对不对？讲的是前世，不是这一世。或是我要把你们想成是我前世的母亲，其实如果你慢慢修行，不会觉得困难。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是不是啊，你所以你就不能否定啊，你能否定的只有今世啊，不是吗？这不就突破了吗？除非你确定知道你的前世是谁，完全确定你的前世是谁， 你能确定你的前世母亲是谁，你才能够逻辑上排除这种可能。就像这一世你可以排除这种可能，你知道你的母亲是谁啊，那是确定的、啊、只要你不知道你的前世是谁，你前世的母亲是谁，你就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对不对？逻辑上这样对不对？不对的举手，绝对不对的举手。对于未知的东西，你也只能这样推论啊，这样理解啊，不然你怎么确定？